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9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泰国公布曼谷爆炸案嫌疑人的画像，天津爆炸仓库的业主利用与官员的关系获得明显有欺诈性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中国国家安监总局的局长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爆炸区住户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房屋受损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曼谷爆炸案的情况。泰国当局公布了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画像是一名年轻的男子，黑色的头发，戴塑料圆框眼镜。星期一的爆炸导致至少22人丧生，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青年男子把一个包包放在一张长椅下面，然后呢平静地离开，随后发生了爆炸。泰国警察局长宋玉星期三说，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是目前还不确定他的动机和国籍。宋玉说，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业。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三对记者说，如果这名男子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应当向当局自首，当局会保护他。当局为了抓捕作案嫌疑人，悬赏28000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天津的爆炸案件有关的动态发展。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天津爆炸仓库的业主利用跟官员的关系，获得明显有欺诈性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星期三出现的这个腐败指称，很可能激起人们对于爆炸事件的更大的愤慨。这次的爆炸造成了114人死亡，有几百个人受伤。发生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国际物流公司，该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前中化公司高管于学伟和已故的天津港公安局长董培军的儿子董涉轩。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董涉轩还有于学伟他们承认，他们利用跟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了消防、土地、环保还有安全等方面的证书。董涉轩说，我的关系主要在公安、消防方面，于学伟的关系主要在安监、港口管理局、海关、海事、环保方面。公司成立的时候，我去找的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队负责人说想做危化品的仓储，当时我就把天津市化工设计院给的设计的改造方案，把这些材料都拿了过去，很快消防签订就办下来了。新华社报道说，董涉轩还有于学伟还试图隐瞒自己在公司的所有权，由朋友跟亲戚代持股份。警方拘留了10名瑞海公司的管理人员，董涉轩还有于学伟也在其中。当局正在对导致爆炸的明显松懈的安全标准展开调查。而根据中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管理总局的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星期前，天津港发生的危险化学品大爆炸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可是现在还不清楚杨栋梁他被拿下是不是跟天津大爆炸有关。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受到天津812特大爆炸影响的房主星期三继续举行抗议，他们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他们要求政府回购严重受损的房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这边面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股市和影响。中国股市星期三大幅度起伏，最后呢以微涨收盘。投资者不确定政府是不是会继续救市。上海股市开市后一度猛跌 5%， 收盘的时候上涨 1.61%。 上海股市星期二跌幅超过 6%， 是七月底以来单日最大跌幅。七月底的全面抛售致使北京采取了救市措施。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日本政府报告出口不振，东京股市下跌约 1.6%， 香港跟首尔也有所下跌，但是呢，悉尼股市走高。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结束对股市的支撑，还有投资者担心北京可能进一步降低人民币汇率。北京上个星期出人意料的降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中国的出口，这个举措呢，也显示中国经济状况比预期的要差。人们担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采取 相应的措施跟进，把本国的币值贬值，来维护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越南货币星期三就贬值了1%，越南盾的交易浮动区间也从2%扩大到了3%。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伊核协议的最新进展。又有一位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表示将投票反对伊核协议，这使得这个协议能不能够在美国国会过关看起来更加不稳定了。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参议员星期二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奥巴马总统关于伊核协议将永久性的阻止伊朗核项目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这个协议就是伊朗撤回基础设施，国际社会撤回制裁，到头来制裁取消了，而伊朗只是限制了其能力，跟拆除相去甚远。梅兰德斯还指出，伊朗政府过去就曾经违背过放弃核野心的承诺。排名第三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上个月就表示他将投票反对伊核协议。奥巴马总统说，如果众议院跟参议院下个月表决反对伊核协议，他将行使否决权。目前还不清楚国会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伊核协议要求伊朗缩减其铀浓缩项目，使之不能够制造核炸弹，并且对国际核查人员开放军事设施，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作为交换，六大国将放宽重创伊朗经济的制裁。协议的支持者说，这个协议是可能达成的最强的核协议，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反对者确实认为它仍然使伊朗有制造核炸弹的空间，并且强化他们所说的是个恐怖主义国家。不过一些军控跟核不扩散专家都认可了协议，称这个协议强有力、长久，并且可以核查。是在华盛顿的军备控制协会周二表示，伊核协议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伊朗未来任何追求核武器的努力，甚至一个秘密的计划都会被及时发现。而在另外一方面，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则说，就算是伊朗核协议获得通过，伊朗也不会对外国影响开放门户。哈梅内伊星期一发表的这个强硬的讲话，这时呢，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还在努力的落实这项协议，而伊核协议呢，对伊朗就是意味着缓解伊朗沉重的经济制裁，同时伊朗必须要接受阻止他发展核武器的限制，以及必须要接受国际的监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详细报道。
哈梅内伊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伊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打倒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梅内伊周一的挑衅言论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包括以色列问题。 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预计德国议会星期三将会就向希腊提供930亿美元救助贷款方案进行表决。救助贷款将帮助希腊在星期四最后期限前向国际债权方偿还债务。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星期三要在议会说明批准救助方案的重要性。在向希腊提供的救助贷款里面，德国贷款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预计德国议会将会批准救助方案。在德国310名议员当中，有60名议员表示可能会投下反对票。上个星期五，欧元区成员国财长批准了930亿美元救助方案中的第一笔290亿贷款。此前呢，希腊议会在当天早些时候批准了救助方案。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表示，欧元区成员国外长就这个方案存在着分歧，可是呢，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致。韩国首都首尔星期三在一个地铁站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首尔交通部门官员说，最近曼谷的爆炸还有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都显示周围存在很多危险因素。为了应对突发事件，首尔地铁每一年都举行类似的演习。今年的演习是韩国跟美国年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目的是在首尔遭遇化学武器和炸弹攻击的情况下提供紧急服务。军队、政府部门还有警察参加了这次的演习。在演习期间，地铁乘客按照指令指挥撤离一个遭到毒气攻击的地铁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举行的反恐演习，那么日本呢也举行了一个演习，这是在星期二举行以夺岛为主题的年度军演。这次演习日本对外开放，所以呢很多公众都有机会亲眼目睹到日本自卫队的战斗能力。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大约2300名官兵参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二在富士山脚下举行的这次演习。演习以敌军侵占了日本一岛屿后自卫队夺岛为主题。除了大批军人以外，日本自卫队还动用了80辆坦克和装甲车、60门大炮和20架战机。演习吸引了很多普通公民前来观看，亲眼目睹日本主战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实弹击中目标的场面。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竭力争取公众对修改安保法案的支持。安倍指出，亚洲地区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日本需要加强其防卫能力。但安保法案目前仍然面临公众的强烈反对。一位观看这次演习的日本公民说，
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自卫队大概是必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主动到海外去。我们也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一旦卷进去，那是很麻烦的。
这位有3个孩子的当地居民说，
作为母亲，我认为战争不是件好事，我对安保法案有保留，我的孩子要去打仗怎么办？
修改后的日本安保法案将放宽日本宪法对军队仅限于日本自身防卫的限制，允许日军在某些情况下在海外参加维护盟国利益的行动。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一些活动。那么由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50多名志愿者呢，为了要纪念这个活动，他们特别画出了国画的长卷，题名叫做浩气长流。这个巨幅作品呢，最近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展览。画卷的策划者他们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么大幅的作品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相。他们也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 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画展的开幕式上，国画长卷的历史顾问之一邓鹏说，
浩气长流是一声空谷传响的呼吁，它传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和抗战全体中国将士一个公道的热切愿望。
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8年，打了8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在中国大陆遭到抹杀。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族大义、领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康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功碑。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也进行了一些活动。有个社团就征集了台海两岸的抗日将领后代来撰写相关的文章，收录了70篇，编辑成了一份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采访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
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钧、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 70% 是国军后人的， 30% 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祺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击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说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三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可是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这想起来就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始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远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呢，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衍石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会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入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夫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仪仗队士兵星期二抵达中国，准备参加9月3号的北京阅兵庆典。 俄罗斯还计划在跟中国接壤的几个主要边境城市举办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阅兵活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分别派出军队将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庆典活动。来自俄军第15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警备团以及白俄罗斯军队仪仗兵连的士兵星期二分别抵达北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次分别派出85名士兵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两国仪仗兵抵达之后将随后开始同参加阅兵的中国军队的联合训练活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俄罗斯将派出仪仗兵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双方为此早已经商定好了。卡申说，中国仪仗兵参加了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当时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将会派出仪仗兵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这是很普通的活动，是礼尚往来，彼此对等。1979年成立的俄军第154警备团主要负责克里姆林宫等地各种国事活动中的礼仪工作，这支部队的仪仗兵也时常出国参加国外的相关活动。普京总统2013年签署命令，授予第154警备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称号。300多年前成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直是俄国沙皇的禁卫部队，从彼得大帝起，包括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内，历代俄国沙皇都曾是这个以地名命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名义团长。白俄罗斯军队仪仗连连长什帕尔洛在率领部队动身前往北京前透露，他们这次对北京阅兵极其重视，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训练，无论各种气候条件，训练活动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为了熟悉中国的阅兵环境，他们还特别观看研究了大量的相关视频资料，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白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助理沃伊诺夫说，白俄罗斯欣然接受了中国的邀请参加阅兵，白俄罗斯军方为此特别派出了先遣小组为参加北京阅兵做准备。先遣小组考察了阅兵地点，并研究了参加阅兵的各种条件，随后确定了参加阅兵的人数。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最近表示，除了俄罗斯军队这次将踏步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外，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俄罗斯9月初同样会在远东的一些主要城市举行阅兵活动，这些城市包括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的伯利、赤塔、南萨哈林斯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将会举行海上阅兵活动。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中两国彼此派兵参加对方的阅兵庆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卡申说，这再次证明了双方在巩固军事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白俄罗斯与中国同样在加强关系，在白俄罗斯五月份举行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前夕，中国特别赠送了两辆豪华红旗敞篷汽车供白俄罗斯军方在五月九日的明斯克阅兵活动上使用。白俄罗斯官方媒体说，白俄罗斯与中国20多年前开始合作生产导弹发射车的底盘，目前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扩展到许多领域，双方军队还经常举行由特种部队参加的联合反恐演习，两国军队同样互派军官去对方国家留学深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俄罗斯判处被控犯有间谍罪的爱沙尼亚安全官员艾斯顿·科维15年监禁。科维的律师告诉记者，俄罗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一家地区法院星期三作出这项判决。科维的罪名是从事间谍和武器走私活动以及违反边境条例。 俄罗斯说，科维2014年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之后被逮捕。但是爱沙尼亚则表示，科维被身份不明的枪手绑架，强行带到边境俄罗斯一侧。爱沙尼亚官员说，科维当时正在调查一项涉及俄罗斯情报官员的走私行动。爱沙尼亚总理罗伊瓦斯在法院判决之后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科维被绑架和被非法拘押从一开始就是非法。他说，爱沙尼亚继续全力支持科维，并且尽一切努力争取他重获自由。俄罗斯媒体报道，科维将被送往俄罗斯一个警戒严密的监狱服刑，并将被刻以相当于大约$1,500的罚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在过去一年里面呢，缔结出境300名外国政府所追缉的逃犯，可是当中似乎没有中国贪官的踪影。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在外逃到美国的中国贪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过去六年，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一共逮捕和遣送出境1100多个被外国政府通缉的要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官员星期一表示，过去六年的第一年只逮捕遣送了50-60人，而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他们已经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完成了第300名外国要犯的逮捕遣送作业。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与遣送处洛杉矶办公室副主任戴维·马林表示，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追踪外国政府通缉的个人，他们逃避当地政府的控诉，用非法方式进入美国。在这300人当中，逮捕最多的3个州是加州、佛州和德州，其中59人在加州落网，被捕者许多是暴力犯罪者，已经被他们的母国通缉或定罪，其中最多的是谋杀犯，有101人，其次是性侵犯案15件，抢劫和攻击案各13件，绑架案10件等。马林指出，
What our primary focus is,
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维护公众安全，这也是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任务，执法与遣送处的工作。我们可以应用独特的移民法来保护社区不受外国罪犯的伤害。马林承认资源有限，无法追查所有非法入境者。他说，执法与遣送处加强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他们发布其他国家通缉的名单，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单作为打击目标的参考，经常是严重的谋杀和强暴罪犯，也有些国家直接提供信息给我们。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全国罪犯分析和锁定中心为每天出击逮捕的行动提供关键的调查支援，包括从许多来源取得犯罪和情报分析资料，这也有助于提高逮捕的效率。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美西发言人维吉尼亚·凯斯在记者询问300人当中是否有中国人的时候，他表示他不知道300人当中有任何中国人被遣送回国，他没有听说任何知名度高的华人的案子，300人当中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马林表示，他没有这300人的国籍统计数字，他也想不出任何跟华人有关的案件。至于是否有中国贪官的案子被追查，马林表示，他们此刻有无数案件在调查中，他无法评论特定的案子，尤其是还在调查中的案件，否则可能会破坏调查工作。不过他说，
What I can tell you is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any government for tha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任何政府要办案，都可以把要通缉的个人放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上，我们一定会得到信息，根据案情轻重来决定办案的缓急。马林强调，他们追查的不仅是谋杀和强暴等严重的暴力案件，他们也逮捕过无数从母国行骗政府或他人数百万美元的白领犯罪， 这些也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国际组织向成千上万因公受伤或者是殉职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200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以纪念2003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联合国驻地遭受恐怖袭击时遇难的2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代表团团长梅德洛。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首席发言人法奇曾任德梅洛的新闻秘书，那一天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ownwards spiral.
那是联合国保护和人道主义工作恶性循环的开始。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
自那以来，针对应对突发事件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不断增加，并成为一种常态。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起一项运动，提醒人们关注医疗工作者和医疗设施频繁遭遇袭击的问题。世卫组织报告说，仅2014年一年，在32个国家发生的直接袭击就导致603名医护人员丧生，958人受伤。世卫组织应急风险管理和人道应急部门协调员鲁迪说，医护人员和设施在冲突地区不断遭到攻击。他说，
例如最近在也门，30所医院遭到了袭击，14名医护人员受伤，其中5人遇难。但不仅仅是也门，在叙利亚、伊拉克、中非共和国、乌克兰、南苏丹医院受到了攻击，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医疗服务，这些袭击必须停止。
但是不仅仅是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面临生命危险，世卫组织指出，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875名医务工作者中，超过一半已经死亡。在几内亚，几名卫生工作者被村民杀害，当时他们正试图提高人们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认识。小儿麻痹症病例在全球减少了 99%， 但这个成就是用巨大代价换来的。世卫组织报告说，1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试图根除小儿麻痹症时遭到攻击，32人在巴基斯坦给幼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时被杀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在香港争取2017年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一周年前夕，曾经参与去年9月28日冲入特首办公室外面公民广场，随后引发长达79天占领运动的多位学生领袖，星期二他们陆陆续续的收到了通知，月底他们将被正式起诉。这些学生批评港府是政治报复，但是重申他们没有后悔参加行动，港府则否认有政治因素。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学联秘书长罗冠聪8月18日在脸书上透露，接获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 OG 来电，指他去年9月26日涉嫌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将于月底被正式起诉。他质疑当局动用 OG 对付学生是否将学生运动等同黑社会，称掌权者对年轻世代除之而后快。此外，雨伞运动主要学生领袖之一的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同日也接获警方来电，指他当天参与公民广场非法集会将被正式起诉。他认为当局将陆续对参与抗争者提出检控是政治报复。据港媒报道，目前人在海外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脸书上回应称，早在月初已接获警方 OG 通知，将就926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正式起诉他参与非法集会及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两罪，8月27日要到警署接受拘捕。黄之锋表示， 市民想进入本属于市民的公共空间，却要面对政治检控，实在可笑。但强调无悔当日的行动，称参与社运必然要付出代价。学民思潮的另一位重要成员林纯轩，则将因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被起诉一项普通袭击罪，但他批评警方自当日拘捕至今，从未向他解释所谓袭击案情。在去年香港大学生举行一周罢课的最后一天，以及中学生参与罢课的9月26日，包括周永康、罗冠聪、黄之锋、林纯轩在内的近百人爬过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的新建铁围栏，或通过闸口闯入，手挽手坐在广场中央，誓言要重夺公民广场。随后数以千计的市民云集政府总部外，声援被困在公民广场的学生。两天后，原计划10月1日发起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提前启动，为历时79日的雨伞运动揭开序幕。雨伞运动期间，任学联常委的罗冠聪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近一年后检控学生，是想对参与政治运动的年轻人发出政治恐吓信息。他说，
我觉得是政治检控，因为在过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在这个时间检控，觉得是想发放一个信息，就是说做这些运动是有后果的，然后政府是绝对不允许这些运动发生，对这有很强的政治讯息。
据报道，周永康、罗冠聪与黄之锋将于8月27日早上到中区警署接受预约拘捕，林纯轩将于月底到警署落案。对于此次由欧记采取拘捕行动，警方消息称，案件的严重性、涉案人数以及证物数量都会影响案件交由哪一个单位调查。这次由欧记负责，或因涉及煽动他人非法集会、搜证较为复杂等原因。此外，还有报道说，另有其他四人也将会接获警方通知落案起诉，但去年与周永康一同闯入公民广场的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则不在这次被起诉名单中，而前学联常委、前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和前常务秘书钟耀华暂时没有接到警方的通知。据港媒报道，针对外界有人质疑警方正式起诉参与冲入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的学生是政治检控，正在北京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表示，希望不要动辄就形容检控是政治检控，认为这种扣帽子的说法不健康或不客观，对检控科同事不公平。袁国强说，战中事件过程中出现很多涉嫌违反刑事罪行的个案，警方需要进行调查，提供给律政司的资料很多，律政司要逐一处理。对于外界质疑警方调查七名警员去年10月15日在天马公园暗角涉嫌殴打公民党成员曾建超案件的进度，袁国强表示，由于双方的行动涉及敏感资料，当局已寻求英国独立御用大律师的意见，相信不会太久。如果御用大律师的意见清晰，不需要提供其他资料，就可以做出决定。不过，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表示，港府以警员殴打曾建超案件敏感为由，拖延该案的调查和结案。敏感是因为警员殴打市民是有政治性的问题。他说，
他的话觉得是有矛盾的，因为他说由于案件的敏感，但这敏感的东西绝对是因为政治的元素，就是因为是警方是殴打市民，这是一个很政治上很敏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警方觉得是暴毙下属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尽快检控，不能再拖。
在去年926学联和学民思潮成员闯入公民广场的行动中，共有74人被警方拘捕，其中当时未满18岁的黄之锋被戴上手铐抬走，并不被获准保释，被拘留超过40小时，激发占领中环行动提前爆发。今年1月， 香港警方曾就占领运动预约拘捕多名学生、立法会议员以及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占中三子等人，但都没有正式落案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北市长柯文哲成功的登陆上海，参加了双城论坛，开创了被称为两岸关系的柯批模式。但是这个柯批模式能不能够为民进党明年可能执政后的两岸关系转型奠定基础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所做的报道。
柯文哲以被媒体称为低调务实的民间先行、政府支持的态度，成功的进行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赴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之前，无党派人士柯文哲提出了两岸关系的一五新观点，即一个中国不是问题，尊重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并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让两岸人民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尽管柯文哲在竞选台北市长之前曾提出不知九二共识为何的言论，但是他对大陆坚持两岸关系发展的九二共识表示尊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有利于台北与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的交流合作。与柯文哲了解并尊重九二共识不同，极可能明年成为台湾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论述其两岸政策时避而不谈九二共识，仅表示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现状。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在访问华盛顿时表示，两岸关系再次处于重要节点，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选择坚持九二共识，继续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前行，另外一条选择是开历史倒车，回到台独的邪路上去。张志军的话显然是针对的迄今不愿放弃台独纲领的民进党。台湾政大教授童振源说，大陆处理双城论坛的务实模式，不再坚持台湾必须接受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为两岸互动留下一招活棋。他说，这个新模式既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创造了正面的力量，也为民进党可能执政后的两岸关系转型奠定了基础。陈水扁主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说，借鉴两岸互动新模式的经验，民进党和大陆都应该尊重彼此的政治底线，不要刺激对方，要充分展现善意，逐步建立互信，探索两岸政治互动基础的可能空间。台湾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长邵松海说，马英九政府认同九二共识，但民进党并不接受九二共识，而柯批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在民进党官员和立委上。
柯文哲成功的原因，第一个他是无党籍，第二个他是地方的首长，第三他终于在出发之前讲到了九二共识四个字，虽然没有说认同支持，但是他说了了解与尊重，至少是没有排斥，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在。而北京对于这种的要求一向都是非常的执着。
邵松海教授说，所有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包括立法委员或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如果他们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如果他们没有在出发之前接受九二共识的说法，就算是柯文哲成功了，民进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他说，除非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认同或不反对九二共识。亲绿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柯文哲顺利登陆最大的意义是，两岸如果相互尊重、理解和妥协，不但双城论坛能够继续下去，未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可以预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今天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泰国当局公布了被认为可能是曼谷爆炸案作案人的画像，画线上的年轻男子黑色头发，戴塑料圆框眼镜。星期的爆炸导致至少22人丧生。监控录像的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青年男子把一个包放在一条板凳下，平静地走开，不久发生了爆炸。当局怀疑这个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是尚未确定他的动机和国籍，但是有关官员说肯定不是单独作案。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布杜尔卡里姆说，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二在古城帕尔米亚将该保护机构前负责人82岁的阿萨德斩首。阿萨德曾经在帕尔米亚工作50年，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也报告了阿萨德被杀的消息。帕尔米亚古迹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俄罗斯判处被控犯有间谍罪的爱沙尼亚安全官员科维15年监禁。科维的律师对记者说，俄罗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一家地区法院星期三做出了这项裁决，罪名是从事间谍和武器走私活动以及违反边境条例。俄罗斯说科维2014年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之后被逮捕。爱沙尼亚则说科维被身份不明的枪手绑架，强行带到边境的俄罗斯一侧。爱沙尼亚官员说科维当时正在调查一项涉及俄罗斯情报官员的走私活动。欧盟也提出了要求俄罗斯释放科维的要求。欧盟说绑架科维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并且科维被剥夺了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港口城市天津上个星期爆炸仓库的业主利用与官员的关系获得了明显有欺诈性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星期三的这一腐败指称很可能激起人们对爆炸事件的更大愤慨。爆炸造成11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采访的时候，前中化公司高管于学伟和已故天津港公安局长董培军的儿子承认，他们利用与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了消防、土地、环保和安全等方面的证书。中国股市星期三大幅起伏，最后以微涨收盘，投资者不确定政府是否将继续救市。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日本政府出口报告不振，东京股市下跌大约 1.6%， 香港和首尔股市也有下跌，但是在悉尼股市走高。一些投资者担心中国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人民币的汇率以促进中国的出口。德国议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向希腊提供93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方案，此举将帮助希腊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之前偿还国际债权人的债务。希腊是希腊救助方案的最大出资国，因此方案必须由德国签署才能真正实行。德国财政部长说，考虑到希腊的利益，不批准这个方案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